不配的人。主，我们就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没有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够进入的，不能明白的。主，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主，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成为你话语真理的出口，更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侍奉的根基。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你用你的至圣的真道来塑造我们，来造就我们，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你，哈利。
主，赐了你的灵感恩高，
阿门，哈利路
亚。
阿门，哈利。
心窍，让我们看得懂，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真道。
阿门，哈利路亚。
赞美。吃下去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
阿门。
有圣灵来动工。
阿门。
赞美。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再请一两位带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赞美。阿门。阿门。哦，你真理的亮光。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
开启我们，真是对你的真认识。
Amen。
智慧启示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
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
然后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你，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也能够真实的将你介绍出来。
Amen。
主，我们谢谢你，更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你，见证你。
Amen。赞美你，感谢主，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信心的定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上礼拜讲到信心是有知识的内容，是有真理的内容。还记得这个信心，这个信的内容最少要包括些什么？还记得吗？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他得救信仰的内容有一个最基本的 content，不能少于这个内容啊。要信什么？方弟兄啊，十字架是中心，是基本的内容。还有包括什么？
罪
啊，罪的对付，还有神的爱、神的救赎、永生的应许。还有信什么？啊，信神从死里复活，一定要相信这位耶稣究竟他是谁。 Who is he? 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大先知，也不是只是个大医生，也不是只是某一个的神明，他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天父的独生子。他是神也是人，他道成了肉身，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替罪代死，然后死后复活升天再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相信的最基本的一个知识的内容。那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一个知识的看见，真理的看见，不单会有一个 intellectual change， 更会有一个 emotional change。 让我们一同翻到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十六节，帖前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当这些信徒他们领受神的真道，他们有一个什么的经历？不但认识这个真道，而且描写他们怎么样，蒙了圣灵所赐的什么喜乐。喜乐在罗马书十四章也提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来在乎什么？生命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一个人他真实的相信，不单他的思想认知有一个新的内容，新的看见，他的感情也会有喜乐跟平安。我不会忘记我在1973年那时候刚刚高中毕业，然后参加一个基督徒的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我第一次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做决志的祷告。哇，当我信了主，接待了主之后，那个里面的那个的感受真的是平安，真的是喜乐，真的是兴奋。我还记得当我离开了个退休会之后，我回到学校，因为我在香港，很多人同学生都是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因为通常一般的居住环境都很吵杂，所以我就回到学校里面，哇，一看到同学我就很兴奋的就跟他们说，我信了耶稣了，我信了耶稣，真的好像有点那个，有点好像神经病的那种情况，但是心里中里面那种的喜乐兴奋实在没有办法不说出来，我信了耶稣了，我信了耶稣了。一个真实的相信不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感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从北京来的老人家传福音，哇，他本来非常的抵挡基督教，啊，但是那天很奇妙，我就有感动去探访他，就用福音脚跟他传福音。传完福音他跟我决志接待主之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没想到他跟我说，我觉得非常的恬静，这个恬，哇，非常的文雅，他觉得他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静，好像过去生命里面的很多的风浪，很多的仇恨都好像没有了。一个真实的相信会有感情上的一些经历，而且后来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做见证，不单他在心灵上面经历这种平安，甚至在他睡眠上面也经历到那种平安。他的姐姐是基督徒，他住在他姐姐的家里面，他的姐姐说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发出一种尖叫愤恨的声音，很恐怖的叫的。但是当他哪一天祷告接待主之后，他的姐姐告诉他说，你从此睡眠都没有发出任何尖叫的声音。而且这位弟兄也做见证，他从此睡眠都没有再做噩梦，睡得非常的平安。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来一些生命的经历，而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平安，得救之乐，享受神的赦罪的平安跟喜乐。那一个真实的信心不单带来理智上对真理的一个认识，一个 intellectual content， 也有一个 emotional change， 一个感情上的一个经历。第三也会带来一个 volitional change， 这个人是否真的信了耶稣，他会有这三方面的经历。一个意志上的改变， 要每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当怎么样行？不单在心灵里面，在感情上面有一个经历，圣经描写这个经历叫什么？扎心。好，觉得哎呀，被光照然后扎心，不单停留在这个 emotional level 那个情感上的一个的层面，而且一个真实的信心会带出一个的方向的改变。当怎么行，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些什么的改变，一个真实的信心他要在神面前有所改变，有所行动。而这个最重要的行动，我们知道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他会从心里面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都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太客气，好像不好意思叫他有一个的觉知跟行动或者表现。其实在他心里面，他想 do something for his salvation。 你很直接的能够给他这样一个觉知的机会，好不好？我们就一同做个祷告来接待耶稣，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你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得救得永生。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的觉知，这样一个的新的方向决定摆在他面前，所以一定要给他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真实相信的人，他愿意有一个意志的改变，一个方向的改变，一个对主的决志。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4章23节 Chapter 4，以弗所书第4章23节。好，我们一同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一个有真实得救信心的人，他愿意有一个心智，一个心智能够改换一新。过去活在罪中，现在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有新的生活，能够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甚至当他一觉知之后，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更要让他有一个一生改变他这个道路的方向，不单单是接待主、信主，我们更要把一条道路，一生他当走的道路。我们刚才在讲到学的时候， Michelle 也提到做门徒的道路，你是不是愿意背十字架一生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不是等到说哇，他信了主很久了才把这样一个心智决定来向他挑战。其实甚至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一接待主的时候，你就要把这样一个心智，神所要的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什么？我的门徒。让他在信主的时候，接待主的时候，就看见主对他的心意，要走门徒的道路。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 弟兄姊妹好像都很难成长啊，很难就是突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然后去面对一个的心智改换一新，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意志。我记得我1973年信主之后很奇妙，神就一直把一个的心智放在我的里面，刚刚信主也没有人跟我说，但神就一直给我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对这个爱国对政治很热心，看很多政治的资料，很多政治的书啊，马列毛选这些唯物论什么东西都看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可以富强和平啊，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感情，就想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站起来，怎么真正能够让这个国家啊可以和平安定。结果当我一信了耶稣之后，哇，很奇妙，神就让我看到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是这个福音。所以说从刚刚信主就觉得我的一生就是要好好努力来传这个福音，这个是最真实最有大能最好的能够救自己国家的一个方法。那时候也没有想什么叫民族福音化啊，福音这个中国化，都不懂得这些口号，他就觉得哎呀我找到了真正能够救这个世界的，救自己国家的，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什么人的方法，乃是神的福音。哇，那时候整个方向真的是完全的改变。那也不懂得什么说要做传道人，什么蒙召，他就觉得 I got it， 我得到了。那就希望更多的认识这个真理，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哇，去到学校每一次就是抓着这些同学来传福音做见证，哇，跟他们辩论了好几年啊！哎，感谢主也带领了好几个同学信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神已经在他里面给他这样一个方向意志的一个新的决定。我们要向他挑战，不但信主，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心智改换一新，要成为主的门徒，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神。因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有着三方面的预备 intellectual content intellectual element 他的 emotional element 还有他的 volitional element。 所以我们要蛮有信心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刚信主的人没有信心，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只给他一个 intellectual content， 你要信这个一二三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感情上的那个的经历，生命平安，还有他的意志方向上的一个的需要。刚刚信主的人他特别愿意真的是委身在建一个新的意志跟方向里面。所以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信心三方面的内容。在他的里面会有知性的层面，会有感性的经历，还有意志的层面。他会愿意决定走他一个人生新的方向，而不是等到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信主到五十几岁了，我们才挑战他说怎么样打人生的下半场。很可惜他人生的上半场都浪费掉了，很多的恩赐能力都是被世界使用掉了、其实 at the moment he believed 在他信主那个 moment 我们就要向他挑战。 不再为自己活，为那位爱你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愿意做主的门徒，一生跟随主吗？所以我每次给这些信主的人施洗的时候，一定会问他几个问题。当他站在那个浸池里面，我站在他旁边，除了问他这些基要信仰，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为你替罪代死，不但是问一连串这些基要的问题，我到最后一定会问他一句话，你是否愿意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主，做主的门徒。门徒是整个问话的最后两个字，给他个很深的印象跟 impact。 做门徒你愿意吗？他一定会说我愿意，哈利路亚。接着的应许是在神人面前的，或许他当然也忘了，但神会一直来带领他要做门徒。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跌倒的时候，他想我要做主的门徒，神的话会再次来光照他。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应许神要做门徒，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我们不要把对方想得太简单，或者说我们太没有信心，神会在他里面鼓动他，会有一个新的意志、新的方向、新的尾声。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看了一本书，是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后来信了天主教，要所写的一本书，我现在忘了那本书的名字，是光启社出版的。然后我看完这本书呢，哦，我很惊讶，因为它里面描写到他当初如何因着信了共产党，他就整个尾声昼夜所思想的就是怎么去发展这个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党啊。结果他发现共产党里面很多的教导跟尾声跟方法跟基督教是类似的，但是很可惜在基督徒当中呢，却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的热心尾声跟摆上。所以难怪基督教不能够很有效的去改变这个世界，反而过去这些各方面的主义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有这样一个决志，这样一个尾声啊，来做主的门徒。好，所以关姐三方面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那特别对于这个感性部分，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成为一个的一定的模式。因为有些人他们信主可能是一种很平安的喜乐，也有人可能他在感性部分呢，他会流泪痛悔。我曾经带领一位弟兄决志，他原来是个电脑博士，没想到我跟他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他就跪下来，我就陪着他，他哭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他的信主的经历是流泪痛哭一个多小时。他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听说在中国有这个重生派啊，要要求弟兄姊妹有这种所谓重生的经历，没有痛哭三天，你的信心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重生啊。当然是有一些的误会，或者说后来这个系统的领袖也澄清说明，其实他们没有这样的教导，只是个别下面一些例子啊，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些的经历每一个人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知性的内容，这个得救信仰的内容，这个是一定要一样啊。这个 minimum content of salvation of knowing God， 这个最基本的一定要一样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定要知道的，从十字架来入门 啊，不是从神迹入门，也不是从这个医病来入门。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分享？我想就是你跟他分享福音啊，或者你直接用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用经文跟他分享约翰福音第三章啊重生的真理，用神的话来带他，或者说你用四个属灵定律和用福音桥，在最好的 environment 最好的环境，你们知道是什么环境吗？常常我们都失去、丢掉、忽略、没有用到这个环境。一个人最好信主的环境是什么？不是在他病床，不是在医院，但也不错。病床跟医院常常是一个不错的环境。我记得我在台湾读华神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就是说我每个礼拜我一定要去医院去探访，去传福音。所以在华神对面是三种。所以我每个礼拜一呢就去那边，就是传福音。感谢主，虽然我不会讲台语，但很多人听得懂国语，也可以讲国语。甚至有一位是高雄县的县长，他喜欢我用英文跟他传福音，因为他英文很好，他留学过美国。所以我整个的交谈传福音都是每次跟他用英文，他也有机会讲讲他的英文，他也很高兴，他决志了，他信主了，在病床上面跟着我决志祷告。就当他觉知之后，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第二个礼拜再去看他的时候，他过去了，感谢神。最后一个礼拜他信主，啊，所以但他只要去传福音，一定有果效啊！特别到医院里面很有果效啊！他坐在那边等候候诊的时候，在那边排队的时候，你就坐在他旁边跟他开福音桥，他很愿意，他心里害怕，他无助。啊，他愿意接受主，但是我发现最好信主的环境还不是医院，乃是在教堂，在教会里面。当他愿意来到教堂里面，在聚会的时候，真的是在这个聚会当中，神的同在，圣灵的运行，聚会完之后是最好他信主的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散会之后呢，都是忙着去聚餐、聊天、交通。所以我在第四教牧会的时候，我都要求所有的执事长老散会之后，不是吃饭的时候，乃是要一个跟一个，就是新来的朋友，就坐在教堂里面，我带他到餐厅里面跟他谈道。所以我每次做完礼拜，我很紧迫，我一定要叮嘱一个慕道友。很多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座位旁边呢，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是最敞开的，他人已经来了，啊，讲得不好听，自投罗网了，你还不把他抓住，怎么会随意给他放走呢？在崇拜聚会之后是最好传福音的环境。第二，在小组聚会之后，他都松土了。啊，圣灵的运行，神的同在，啊，你跟他传福音，他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提到说，在什么的情况环境，其实最好的情况跟环境就是在聚会之后，啊
，Gospel camp 也蛮好
，Yeah，Gospel camp 也很好，啊，也是在聚会之后是更好，对，因为他两三天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啊，他人来了就表示他愿意嘛，已经完全打开了。所以我信主也是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信主啊。
那么如果在教会或者聚会，当中和巴洛沙底，哎，他讲两个都大家分享，他就信了，跟大家决志决志。那这样他只是他愿意，只是我们确定他已经明白了这些东西了。就说可能他的经历听很多人讲，他也不是啊，是觉得我要决志，他愿意。
对，所以最重要的决志的内容，你要带领他接待耶稣进到我的心门里面，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的救赎，让你的救赎，你的赎罪在我身上发生功效。所以让他很清楚有两个的接受， 一个是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做他救主，一个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这个赎罪。所以这个是个重要的根基，打了这个根基，当然你就开始要继续每个礼拜做福音探访、福音造就，直到他受洗，或通常两个月、三个月。所以不能带领他举止祷告之后就把他丢在一边。刚刚出生的婴孩是最需要照顾的，啊！但是很多时候教会完全没有做这个 follow up。然后当他受洗之后是更 critical， 因为就开始要做门徒训练，要 challenge 他怎么样走门徒的道路，已经不是说要不要做门徒，因为在他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你就已经要他看到这个门徒的意向。门徒的人生，然后他受洗之后，你是具体的带领他走门徒的道路，怎么样对付罪，怎么委身，怎么奉献，怎么去传福音，带着他去福音探访。不是说要等到他信主一两年你才让他去传福音，他受洗之后你就有机会带他去街头去传福音，去医院去传福音，去探访慕道友，这样他很快就进步。半年后让他做小组长，就是 G12。 我们今天对弟兄姊妹的 expectation 期望都太低太低了，哇，想要造就他两三年了他才能够做小组长。 No， 半年就让他做小组长了。在中国大陆教会为什么增长那么快？一个月都让他站讲台了，啊，一信主，我们当中都没有人会读书的，你是高中毕业，你来帮我们讲讲圣经，就推他上讲台了。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从山东寄来的，他说看了我们的课程很感动，然后他就讲了他的见证。他说教会里面没有人讲道，这个弟兄姊妹就逼他出来讲道，他吓得不得了。这个感谢神啊，当他祷告预备，现在就每个礼拜就是上讲台啊。他是高中毕业，而且也在读大学啊，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就在乡下被逼出来啊啊，就做神的出口啊。好，
就是我想，因为这几年提到说出信的不能够做教会一些领袖的角度，要教这种职分，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走错，所以我想还是要有一个处理的责任在手上。你可以让这些刚信的人做小组长，但是他上面
对对对，所以不能说太快做执事啊、长老啊或者监督，这个是需要一段生命的成熟跟历练。但是人人传道啊，人人侍奉啊，不要让他信了主之后等了一年两年了才来推他侍奉，他已经懒惯，已经很难了啊。所以前面的所谓零碎教育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整个基督教的教育跟造就完全忽略了前面这段时间啊，完全忽略。很多时候你回想自己是自生自灭，今天能够爬到这里来上课，我觉得是我自己也觉得是神的怜悯。我刚信主之后没有人带，去了台湾读完大学也没有人带啊。但感谢神，当我进了华神之后呢，老师在带，其他的同学彼此在带。我非常感谢我同班那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陈天才啊，他真的很天才。他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之后读完 Bachelor 再到华神再读这个道学硕士，但是他来华神之前已经有十年天意牧会的经验，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就好像我们一个大哥哥在带我们，在信仰上、在生命上、在各方面就带。所以我很多的观念想法受到他影响啊，甚至神的拣选预定这些真理我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新加坡神学院呢，特别那个时候陈宗道牧师在那边教导，他们用的 textbook 就是这个 Reform 的 Lewis Brackhoff 的这本书，整本英文的，他们要看完啊。所以很多的生命的成长领受都是透过这种门徒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被带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将来要去牧养教会，我们一定要把握那些刚信主的人，那个已经信了就五年十年呢， 的确是很不容易改变的了。你能够跟他和平相处，都感谢神。你不要一定要去改变他们什么啊？最近听到一位校友去牧会，就要求一些会众有些的改变，其实很危险。不要马上去改变别人，你好好带这些刚刚信主的啊，这些才是比较容易可塑造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带领他如何走门徒的道路，如何侍奉，如何生命的建造，如何对付罪，如何成圣，如何被圣灵充满啊，如何经历圣灵的恩赐，这个才是重点。Don't worry about， 不要担心，因为你会做他的遮盖，你在旁边看着他，就好像耶稣都不到半年都差门徒出去了，啊，都没有毕业就差他们出去了。On job training， 我们今天整个的 mentality， 整个的模式一定要改变，啊，不一定要等他哦丰盛神学毕业了才去传道。其实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同学。在这边上了一两个学期，我就鼓励他们到中国去培训，就差他们出去了。哇，当他们到那边一培训一讲的时候，就发现哇，需要更多的造就，这个工厂是那么大，需要那么多，然后他也很有成就感，学了的东西可以学以致用，所以一定要出去的，一定要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究竟什么是信心？信心。我们看到信心的一些的表现，有知性的，有感性的，有意志的层面，但是究竟什么是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特别注意两个名词，第一是实底，第二是确据。什么是实底？实底这个字，我们抄一下在原文 ，hypostasis， 另外一个字是确据，是 elekos。那这个字 hypostasis，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 substance。其实这个字也是用来定义三个一体，一个本体，一个体，这个字 substance 本体。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那个本体，是那个实体，本体本源跟根源。就好像你看到一棵大树能够成长开花结果，它的本体跟原体是什么？是个种子，一个小小的种子，一个 seed。 当你手上拿着这个种子，看到这个种子，抓住了这个种子，你就好像得走了将来一棵会开花结果的大树。假如这个种子是无花果树的种子，将来你就会得到几百颗的无花果。假如这个种子是离子树的种子，你就有一个的把握，一定会得着几百颗的离子。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就是一个的种子。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就能够移散。有这个信心的种子，将来就能够成就大事。同样，这个信心也是一个本体的根本，就像一个根基一样的重要。你要盖个大房子，你希望看这个大房子，在这个大房子的建造之前，需要有一个什么根基？你有了这个根基，你将来就可以有一个大房子的建造。所以让我们看到，哦，信心是那么的重要， 信心像种子，信心像根基。要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这个字 elekos， 那么 King James 翻作 evidence， 是一个证据，也好像是个收据，一个票据，或者说像今天我们所用的一个支票。所以怎么知道你去一个大公司里面可以拿到你所订的一套的，或者说家具，或者说电器用品，你是凭着那个收据，那个 invoice， 你有了这个收据，你就有把握可以拿到你所要的东西。或者你到银行去，你凭着一张支票，这个支票上面写着个银码，1000块，有签字，你抓着这个支票，你就知道可以到银行可以拿到1000块的现款。所以让我们看到，哦，信心是那么的重要，是一个种子，是一个根基，是一个票据。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可以凭着这个票据，这个根基，能够看见神所要成就给你的大事。这是信心多宝贵。那么信心的本质，这也提到两个的动词，第一是所望之事，一个是未见之事，这个见。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一个强烈的属灵的愿望， It's a spiritual ambition, a spiritual desire。 你只要想你有没有信心，你就看看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侍奉里面，有没有个强烈的属灵的愿望，这就是你的信心。假如你今天牧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个属灵的愿望，在一年之后教会坐满人，或者有位牧师他属灵的一个愿望，教会能够坐满5000人，感谢神，这个属灵的愿望就是他的信心。你的信心领受是大的，你得着就是大。你的愿望是整个的湾区所有的中国人人人归主，你有这样大的一个愿望，神会帮助你。你的愿望假如或许只是说全家得救，神会造作这样的一个的信心跟盼望，会一步一步成就。所以你的属灵的盼望是什么？或者说你的属灵盼望是生命的建造，越来越像基督，更多的能够过内在的生活，或者说你的属灵的愿望是得到更多传福音的恩赐，属灵的恩赐。那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的愿望？你有这样的愿望，就有这样的祷告，就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跟得着。信是什么？是一个强烈的属灵的愿望。第二，信心是一双属灵的眼睛，让你能够看见将来未见之事，肉体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因着信心，那个信心的眼睛让你能够看见未见之事。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信心就是个意象。有时候是神真的借着一个图画，把这样一个看见意象显明在你里面，或借着一个异梦，或借着一句话，有时候借着一个负担，哇，你看见许多的孩子归向耶稣。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有位姐妹，神给她的意象就是全中国大陆的儿童都能够归向耶稣。特别在中国那个时候，所谓这样的一个政策，不可以向孩童传福音，但神就给他一个意象跟负担，要跟儿童传福音。这个感谢神，过去这差不多快20年，神用他在中国大陆做儿童培训的事工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位姐妹五月中回到 LA， 我正准备要看看能不能联络上他，啊，做很大很大的儿童福音布道事工。你的意象，你的看见是什么？求神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意象，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意象，民就放肆， 教会弟兄姊妹都很随意很随便，就很轻松啊，因为看不到一个目标一个意向。所以现在 Vic Warren 的书 Purpose Driven Church 标杆教会为什么那么的震撼在美国，其实很简单，他提醒教会需要有一个标杆，需要一个意向，而且这个标杆跟意向不是学别人的，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来自好好的传教会，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啊，你要如何用我们这个教会，你给我们教会这个时候的意向跟负担跟使命是什么，要传教会领受这个意向，然后集合所有的力量 resources 迈向这个目标这个意向，而产生一个结果跟震撼。好，所以这是信心的一个定义跟信心的重要性。那我们要问，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心，有生命有种子性的信心，这样一个根基的信心，这样一个确据的信心，它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真实有能力的信心，有生命的信心，它的来源，它的 source 从哪里来的？是人自己产生出来的，还是说从神的恩典跟作为赐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先看人的本相，人本身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真实能力的信心。好，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没一个人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能够寻求神，能够相信神，没有明白的，没有相信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耶稣对世人的一个描写，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信德的吗？没有一个按照我们的本相是有信心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扎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芥菜种是怎么样一个种子啊？很小很小的。耶稣讲这句话表示门徒们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其实是连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都没有。假如有这样少的信心，不能够一树一善的，所以表示世人按照他的本相本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雅各林的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更讲到，我们的信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以弗所书林后第四章，好，那打错了。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跟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都提到心地跟心窍，心地昏昧了，一个是心窍坏了。什么是心地？什么是心窍？还记得吗？我们开始讲到 属灵的悟性，我们没有这种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属灵得救的事，能够明白，能够有信心，能够接受，能够看见，没有办法。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看不见，不能接受。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人本身有没有这样得救的信心？没有。我们再翻到刚才补印的一份英文的讲义，其实这份讲义在三个礼拜之前有发给大家，但是万一找不到的可以在中间再拿。我们看看马丁路德对信心的一个看法啊，找到这份英文讲义吗？前面是 on free will， 论自由意志，那下面是讲到论信心 on faith。 那怕让我读的时候我们将来存档的弟兄姊妹呢，或者 Angelina 会把这个英文打在那个荧幕下面，我突然想到这样听跟看的人会更容易吸收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丁路德论信心，他说 Do not think lightly of faith， 不要太轻看这个信心。 It is a work that is of all works the most excellent and most difficult， 是所有的工作当中最难也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Through it alone you will be saved， 单单借着这个信心你能够得救。Even though you were not obliged to do without all other works， 当然不是说你信了之后不需要做别的善功。 For is the work of God， 这个信心是谁的工作啊？是神的工作。 Not of man， 不是人自己能做的，就像保罗所教导的。The other works he performed with our cooperation and through us，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一些工作，可能是透过我们的配合跟合作。他的意思是关乎一些善行美德成圣的工作。但他说 These alone he works within us and without our cooperation， sine nobis，唯有单独这个信心的工作是没有我们的参与，没有我们的合作，而且这个工作是 within us and without us cooperation。 然后他讲到 Yet even God cannot believe for us， we must perform the act of faith， it is a workwhich God requires of us。 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对信心是完全被动的领受，这个得救的信心是圣灵重生所带来的自然的一个结果。但是他说当神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你里面的时候，神不能代替你去相信，意思是说你需要有一个信心的觉知跟行动。 Nonetheless he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神会给我们这种信心的能力，好让我们去相信，去接受，去觉知，接受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做之前，神已经把这个信心的能力，这个 strength 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下面第二段， Faith is a divine work which God requires of us， 你看到他的一个矛盾性吗？信心是神神圣的工作，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要求。我们要去信，但是信之前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什么神圣的工作。 But he himself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我们要 to do it， 我们要去做，要去相信，要去觉知，但是之前神给我们能力去相信。第三段， So faith, whic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makes the mind and the thinking an entirely new man of him. 因着这样一个工作，让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完全成为一个新人的思想。 Faith then is an active,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thing. 信心是有他的能力，他的独立性跟他的主动性会有一个表现的。 And if we want truly to evaluate it, we would call it an inference per zeal on us rather an act performed by us. 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乃是我们被动的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而不是我们一个主动的一个工作。 For it changes our souls and our view. 因着这种信心的恩典会改变我们里面整个的灵魂跟我们的观点。这是马丁路德他的这个信心的一个教导。好，问题。所以我们对慕道友不能讲那么复杂，这个信心的来源、神的拣选，这些都不能讲。我们就是正面的去撒种，啊，遇到三年成十的好土，他就结30倍、60倍。但神讲的一个事实，信就不知灭亡，反的永生；不信的就被定罪。神是讲到一个的事实，人的原罪本罪所表现的一种情况，不信的罪，但他的灭亡不是单单只是他这个不信的这个的 action， 啊，这个只是一个整个他在罪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表现，但他整个的灭亡是在他的整个的原罪本罪啊里面而带来的一个结果，啊。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好。人是什么？